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乖农品，乖农，乖农品，乖农，乖农品，乖农。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格外农品格来聊》，我是子昂。
大家好，我是雅文。今天我们要延续上一集没有聊完的话题，就是呢，从车库到改变世界，谈金石创业的奥秘与如何实践。下集。
对，没有错。这一集我们一样呢，会分成几个角度来讨论这个概念，然后提供实务上的建议跟一些心得的分享。
对，然后先在开始之前呢，再跟大家复习一下重点，就是我们上一集有说嘛，金石创业除了刚刚讲的精神上是以最小的资源来获取最大的利益，而且呢同时强调创新，然后企业运作的弹性跟收集用户回馈，来让你的业务发展的更顺利。
对，然后上一次有跟大家谈到固定成本还有变动成本嘛，那记得首要目标就是我们要把固定成本降低，或者说呢能够把固定成本变成变动成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叫做最小可行性产品，叫做 MVP， 简称叫 MVP 开发。好，这个是最小可行性产品，这个请雅文解释一下。
好，先谈谈最小可行性产品是什么。比如说你一开始研发了一种商品，那到底要做多少的生产量呢？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假如说比如说你找代工厂，一开始你可能资本没有很多，你不可能有自己工厂嘛，你找代工厂生产产品，那代工一定会有一个基础量，就是这个量以上他才会接单嘛。那你要做的就是那个最低的基础量吗？还是说你要多做，多做会更便宜耶，要不要？
可是多做就会东西就会很多嘛，那在创业初期卖不卖得完就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就是这个你可能要有自己的估算，就是看你自己的销售能力，或者是你还有哪些通路可以贩售商品。而且就是商品到了效期，特别是食品，它如果是不要说到了效期，就连临近效期，它其实都已经很难再卖，没有办法再转换成钱了，已经完全变成存货了。那特别是我们谈的，比如说像现在大家都很流行讲无添加食品，这种通常无添加食品这种效期就一定会比传统的有添加比较能长期保存的食品来相比起来，效期会更短一点。那你可能还要考虑，如果你的经营的属性是上通路啦，那通路就会有允售期的问题啊，就是也就是说你的商品是不可能卖到有效期限的最后一天的。
对哦，这里面刚刚谈到很多概念哦，所以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做食品的啦，所以我们还是雅文帮大家补充一下这些知识，允收期跟允售期。
对，它通常其实如果大家做食品，然后有接触到通路，特别是比较大型的电商或者是连锁通路，那他们都会有很严格的效期规定。那刚刚有讲到两个名词嘛，第一个名词叫做允收期，允收期就是通路允许收货的有效期限的标准。譬如说它的允收期制定是1/3，那也就是说有效期限的1/3以上你才能进它的仓库或是上它的通路。那我打个比方，假设你商品的效期是1年，那进仓时的商品的允收期就必须是制造日期后的4个月内，那一旦是超过4个月之后，通路就不收了，就没有办法在通路上面上架贩售，这个是允收期的标准。那允售期 是什么？允受期就是一旦你的东西上到它的通路开始卖，它可以卖到什么时候？它就是通路允许销售商品的有效期限标准。比如说它制定允受期是三分之一，那就是允许销售到效期最后的三分之一。那再打个比方，如果像我们刚刚讲，你的商品的效期是一年，那你商品通过允收期之后，在它的架上卖，卖到最后剩下四个月，你可能就必须要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就是通路直接通知你，请你把你的商品取回，要下架，不准再卖了，因为已经超过了允受期。那第二种方式就是你可能有一些通路，你可以跟他讨论，可能开始用集齐品打折出清的方式，把你的商品尽量的在不要太靠近有效期限之前把它卖掉。
OK， 所以刚刚讨论很多概念，就是允收期跟允受期。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下架回收这个部分，你自己也是要这个运费什么的那些成本，就是变成逆物流要自己回收了嘛，对不对？这个要补充一下。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代工量变大，理论上来说，你单位成本会下降啊，没有错啊，因为你多做就会那个代工厂就会便宜，
单价就会下降，
对，它会便宜给你嘛，这是代工厂它一定会跟你说的，它也希望你增加就是订货量嘛，你多跟我下订一些，鼓励你下单下的多。可是成本不是只有这个下单的时候的生产成本，也不是只有刚刚讲的允收的问题而已，其实还有很多，因为生产到整个销售过程其实很长，所以呢包含到比如说你做完产品之后，你要不要放一个仓库，可能会有仓储费，可能要运送有运费，然后你还有一些比如说包装的包材的盒子，外包装，然后内包装，然后可能有标签印刷，还有一些设计费，全部都要算进去，所以你才知道说，你做多少是真正划算的，在你可以卖得出去的那个状态下，钱能够收得回来才是真的有算数，进到口袋才算数啊。
对，而且不只有商品有仓储费嘛，你的包材也有仓储费，
对，
它也需要空间可以放这样。那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像我们前面提到你跟通路合作，其实我们前面有一集谈合约嘛，就合约就一定会牵涉到付款，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现金流，因为你通常跟代工厂，请代工厂协助你生产商品，你一定是通常生产完大概最慢就是一个月内一定要把钱付掉，那可是你上通路销售了之后，通路就有条件，特别是越大的通路，他就会跟你谈结算的天数就会越长，那一般正常可能是30天到45天甚至是两个月，那如果有真的比如说那种大型的连锁通路，还有那种月结360天才能拿得到钱的，等于是你现在卖的东西你可能一年后才会拿到这笔钱这样，那不然就是还没有开始卖之前就先汇一笔押金，这个我们有遇过，有一些大电商也会有这种条件，然后要真正等到不合作了还你，而且还不是不合作了马上还你，还是不合作之后过了一年才还你哦。所以这些零零总总的这些现金流的周转的问题，其实都会导致你如果真的现金备的不够，你的周转就会出问题。那有时候真的不是你产品不好，不是你没有赚钱倒闭，是现金嘎不过来，所以公司倒闭了。
对，有赚钱也要收得回来才是真的啊。所以一开始其实不一定要做多嘛，刚刚讲这些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还在摸索，在练习，在学习，然后呢在还没有验证过你的产品的这个市场接受度之前，或者你的销售的能力之前，其实在有现金压力的状况下，其实我们的建议是说你做的少一点会比较灵活啦，会比较方便，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然后这里就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我们有很特别的经验，因为格外农品一开始是想要解决水果的格外品嘛，那我们觉得解决水果格外品在使用量比较高，然后又可以常温存放，又可以无添加的这个前提底下，我们就以果酱来作为我们一开始创业的商品。那一开始做果酱，我们自己完全是门外汉啊，没有自己的场域，然后 过去做的事情也都是跟行销有关，没有真的比较充足的食品的食安资讯，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创业前累积的人脉。如果大家有 follow 过我们的粉丝，我们在一年每一年的感谢回顾的时候都有分享到，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创业刚开始找到一个烘焙厂的老板来帮忙我们，那我们就跟老板谈说，诶，有没有可能在工厂比较闲置的时间进场，然后利用他们的人力跟设备，然后让我们可以进去去做我们想要做出来的那个品质的果酱。那因为你是用他的闲置的人力跟时间，然后再加上他其实不是专业的果酱制作工厂，所以他做的量就不用像代工厂专业的代工厂这么大，那也不会到我们自己手做的量这么少，他就这个量就介于中间。那同时因为我们是在专业的食品厂里面做啊，然后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可以保有我们要的品质，然后呢我觉得当时也有学习到很多关于设备啦、人力的配置啦等等。那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在这个食品厂累积下来的经验真的非常珍贵，真的一路陪伴到后来我们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场域做我们自己的东西，其实这都是前面很重要的经验的累积。所以再次强调，你在做商品研发的核心理念其实还是在满足客户的需求，就是你客户需要什么，然后尽可能的透过你的专业来满足他，而且呢也应该要收集客户的回馈，看看客户的需求是不是如同你想象的，而不是一开始就追求完美的商品。那如果像我们刚开始说可以善用别人的闲置资源，然后可以帮助你在也许在成本或者是在量上面可以cost down 下来，那就会更棒。
对对，所以这里面刚刚牵涉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未必要先追求赚钱，而是要先试着打造会赚钱的产品或者服务。这两点有一点差别，就是说如果我一心只追求赚钱，那你就会跟别人就是会有竞争嘛，我要压你的代工的价钱，或者我要拼量，或者我要干嘛，然后或者说我的成本很精算，给消费者的那个食材成本很精算。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你如果想赚钱，大家也会觉得那我们就是一个竞合关系嘛。可是如果你试着去了解，去听消费者的回馈，然后打造一个消费者会喜欢的东西，他们来买这个产品，那赚钱其实是自然而然发生，它是一个副产品，会慢慢的，所以你的心是放在打造赚钱的产品，是跟客户是站在同一阵线，而不是要去抢他的钱，这点有一点差别。
主要就是找到市场的痛点，然后你有一个痛点的解决方法，它可能不是最完美的，可是某种程度它也许符合你客户 70% 的需求，那这个时候有这样的产品它就可以先上路了。那再慢慢的我们在整个销售的过程或服务的过程，再透过客户的验证来验证说这个商品是不是有达到完美的程度，或者是需不需要修正。因为说真的完不完美其实是客户回馈给你的嘛，对不对？那尤其是像我们其实就我格外农品的属性而言，我们比较多是我们的产品其实是透过通路在面对一般的消费者，所以我们通常需要一些时间的验证。那同时我们面对的是两种客户，一个叫通路，通路有通路的期待，消费者也有消费者的需求。
对，没有错，所以两边都要考虑。那刚刚讲说不要想要打造一个完美的产品，因为事实上有两件事情嘛。第一个，完美的产品可能不存在。好，第二个事情是你想象的完美跟消费者想象的完美可能会有一点落差。好，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是因为很常常如果你是创业的人，然后你是技术本位，就是你的背景是做技术，你常常会陷入完美主义这个陷阱里面，你会一直去追根究底，一直去钻牛角尖，然后把东西做到最美，做到最美再开始卖钱再上市。可是因为这样子你就会错失很多时机，或者你会错失很多跟消费者沟通的机会。当你已经跑到很后面，消费者说我根本不要这个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更多的外部意见适时的进来，然后帮你去看清那个所谓当局者迷的那个状况。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其实变化很快。
对。
所以其实东西赶快上路，赶快收集，然后也许你在这个销售过程中随时会有新的技术 出来这样子。那刚刚有提到接下来就是要收集用户回馈嘛，然后根据用户的回馈来回来改进我们的商品，而且你要快速收集啊，因为创业的每一天都在烧钱，你速度太慢钱就先烧掉了，比起你收集客户的速度还要再快一点。所以呢你要畅通管道能够收到客户的回馈，然后重视客户回馈，而且要快速做出回应。
对，这是理论上是这样子，但是大家会说诶，那到底要怎么做到这个，怎么叫做快速收集收集客户回馈跟快速做出反应，这要怎么做到？
对，其实现在大家台湾应该市集很夯，对不对？我们到了假日会有各式各样不同主题的市集。我觉得透过市集，比如说有些人一开始创业就到各个市集去摆摊，其实你在摆摊的过程中，你就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感受，对不对？太好好吃不好吃，太贵很便宜等等，或者是喜欢不喜欢，你都可以直接面对消费者。那或者是像我们是跟通路合作，所以我们创业初期的时候就把我们的商品送给目标开发通路的老板试吃，那请他们给回馈，那他们就会说诶，我们的客户大概年龄层是怎么样，所以他对于什么样的产品会有兴趣，那我建议你们可能调整不那么甜，或者是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这样子。所以通路老板的意见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那或者是你一开始创业，然后有一个初期的商品先上路，然后可能有经营社团，那粉丝累积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时候你想要研发新的商品，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透过线上问卷来收集大家的意见。比如说像我们前几年研发台湾真水果气泡麦汁这支商品，那个时候我们就有针对一些这些商品开发的一些到时候推出来的诉求啦，它的内容物啦，甚至它的售价都有在线上做一个问卷，那邀请大家来给我们意见，然后收集资料，那成为我们后续产品研发或定价很重要的参考依据。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有提供就是填写问卷的消费者一个折扣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鼓励他后续再进行消费，然后让他们真的这个产品出来的时候他要买的时候会有一个折扣，然后来表达说我们对消费者填写问卷的一个感谢跟一个心意。然后呢，但是就这样子就完成了吗？这个消费者回馈的路径就完成了吗？
没有哦，我觉得消费者的期待不等于通路的需要，所以像我们其实产品自己研发的产品，其实真的一开始设定的诉求或是商品的定位，你也可能在市场跑了一段之后，可能根据消费者或通路的回复，然后不停的在做调整，不管是产品本身或者是标签上面的标示，其实我们都调整过好几次。那因为我们大部分是透过商品卖通路嘛，所以我们比较少机会是直接在现场收到消费者的回馈。
嗯，在通路上，对。
对，都是在通路上，然后透过通路商告诉我们说这个产品可能需要上次有消费者什么反应，或者是你们还有没有要再研发什么口味，因为有消费者在问这样子。不过像我们去年参加马来西亚的台湾食品展，我们就有带着我们的水果气泡麦汁跟台湾的红乌龙去现场提供试喝。那我觉得马来西亚人都超热情的，尤其是华人，我们比较没有语言上面的限制，所以他们都很愿意跟你交流。然后呢，其实他们在意的点我觉得跟台湾人也蛮像的，比如说这个东西甜不甜啊，老人家跟小孩子适不适合喝啊，这个气泡会很刺激吗等等，然后跟马来西亚当地流行的什么东西可能很类似等等。那我觉得这些回馈很棒，大家这些回馈都会在我回到台湾之后，我就把这些消费者在意的那些点再整理起来。那其实调整之后呢，大家也会进入我回到台湾之后可能在持续跟通路合作的一些介绍商品的简报里头直接把它调整进去。
对，像是这种展会或者我们讲比如说一些市集啊，比如说文青的市集、小农的市集，或者说刚刚讲的问卷，它都是一种顾客回馈的形式。那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回馈的循环，然后不停的去收集顾客的回馈，然后根据顾客的回馈来改进我们的产品，是持续的收集哦，是持续，不能间断，不能说我觉得我的产品很完美了，我就不去收集顾客的回馈，我觉得已经够了。或者说顾客对你的产品有一些反应，你对他不闻不问，这也不行。我们现在可能很多管道，比如说消费者可能会有 Google 评论，可能会到你的粉丝页上留言，可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评论，可是你可以及时对他产生就是他的反应做到 回应对他来说是很重要，有人在听我的反应，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嗯，让他有被尊重的感觉。而且其实外面有很多顾客都是企业里头的很重点的采购人员或是公关人员，对不对？你以为他是一般的消费者，事实上他可能是代表一个企业来采购。那其实现在消费者很精明嘛，像刚刚子昂讲的，因为资讯很畅通，其实他在各式各样的场域，只要他对你的产品有意见，不管是好的不好的，他都可以在网络上有做很多的评论，或者是甚至是他来做一个开箱的文章或影片。那其实这些我们都必须要长期去关注。那大家如果想说，欸，大家就是各式各样的消费者，他们在甚至是在自己的脸书或自己的网站里头讨论，我怎么知道他有提到我的商品在这个茫茫网海里头？那这时候大家就可以善用我们前几集有跟大家分享一个工具叫做 Google 快讯，然后呢你就可以透过 Google 快讯去订阅你自己的品牌名称啦，商品名称啊。那如果有消费者有在网络上有做任何的分享或评论，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透过 Google 快讯看得到。
对，所以包含我们刚刚讲的展会啦、市集啦、网络啦、收集的这些资讯啊、评论，它其实都是一个很珍贵而且很真实的一个资源。那像一般的大公司，很多我们看到一些跨国的企业，它可能还有一些预算，它可以安排比如说做市调啦、做访谈啦，甚至它还可以有钱去请神秘客来做走访，因为它需要让它的服务的品质或者说产品的质量是稳定的，所以它必须要做这样的管理。可是小企业可能通常没有这样的预算啊，但是没有关系，因为顾客他就是你最好的神秘客，他本人就是会帮你做这些反应回馈嘛，所以我们要很珍惜很珍惜这些每一笔顾客的回馈，我们必须要花大钱，但是我们要珍惜。
没错，他就是你他不是你花钱找来的，他是真心给你回馈的。
对，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珍惜这些资讯呢？就是因为这些资讯不管是好的或坏的，它都是确保我们的商品可以始终保持创新，或者是做一些随时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做变动的一个重点。那很多品牌的创新其实就是透过搜集顾客的资讯才启发他们研发出新的商品。我相信也许大家如果有看到一些行销文章，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些资讯。那其实创业或者说新创本身，基本上我们就是要解决痛点嘛，不管是社会的痛点或者是消费的痛点，或是不也不可能有时候不是解决，但至少是减轻问题的程度。那所以顾客的问题其实就等于商机，只要你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可以提出他想要的商品或服务，他就可能买单。
对，没有错。而且那个其实我们需要很持续的去关注市场的趋势，因为市场趋势一直在变嘛，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市场的趋势，然后一直不断的去尝试新的创新的方法。因为其实市场上不存在完美的产品，产品是有它的生命周期，是有它的寿命的，有高低起伏的周期。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市场上的走向啦，包含比如说同业它有什么样的动态研发的新产品或怎么样，然后像是另外还有一些像近几年比如说物价的波动啦，这些因素，还有消费者的各式各样的一些风向动态，去调整我们的产品的包装啦、设计啦，或者是你要上什么通路啊，怎么做布置啊、定价啦，甚至你要做组合的销售，或者要打折做折扣，这些其实都有很多不断的变动跟修正，永远在那个 ING 进行式的状态。
对，而且我想起来其实不止国内市场，因为我们几年前有跟一个日本的贸易商有合作，那个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果茶酱给日本的贸易商测试，那个时候贸易商就有给我们很珍贵的资讯，他说因为日本因为高龄化的关系嘛，所以所有的食品包装都要变小，因为就是家户数的人口变少了，那尤其是假设这里头只有一个老人家居住，那基本上他能吃的东西真的也少了，所以所有东西都要小包装、小规格，然后他们叫尺寸感，对不对？小小的东西在日文里头叫尺寸感。那其实台湾也是高龄化，已经要进入高龄化甚至是超高龄化的社会了，所以这样的市场动态是真的要掌握跟及时调整。
好，没有错。那最后我们来谈金石创业的最后一个概念吧，就是金石创业的挑战跟机遇会有怎么样的 不同的跟一般的创业来说，
我们前面提到，其实金石创业的挑战，其实我们就是不断提到的，就是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然后呢，当你有机运的时候，这个机运就可以在于可以有效的使用资源，而且可以快速适应。
对，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有在看 NBA 嘛，就是以前其实早期大概。我们小时候看的 NBA， 它其实打的是阵地战，就是慢慢的推进，每个位置都各自有各自的各司其职、各自的功能，然后呢，比的就是每一个位置的对位，然后还有教练的战略，因为它每一个位置就是比如说中锋对中锋、后卫对后卫，它就是这样子战，然后有点像下棋的那个状态这样子。可是近年来变成打小球，那打小球就是球越打越快哦。然后快攻这件事情，它是不会等你站好站位的。我已经跑到了，我就是要进攻了。然后呢，越来越多的变种的球员，或者说我们讲跨界的球员了。中锋他可能现在中锋也很会传球，很会传导，或甚至他会投三分球，很会投。那后卫他也可以跑在禁区里面去跟你打混战，因为有的后卫其实也蛮高的，身材也不错，所以整个就变成遭遇战了，从阵地战变成遭遇战，这个很考验那个当下每一个球员的那个临场反应，就不是教练指挥，因为现场的那个状况完全是千变万化，变成每个球员临场的反应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就很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快速适应变化了嘛。
等于每个球员都很多功了嘛，
对对对，
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你坐站什么位置只能做什么事了，对不对？
对对
对，对，而且刚刚有提到快攻是不会等你站好站位，这个我也有看，偶尔会看篮球，这句话讲得很好，其实跟创业很像啦，就是对手不会等你嘛，我如果能比你快，我就要比你快，我干嘛等你？那尤其是越小的企业，就是真的我们不像大企业负担这么重，一个决策要跑很长，所以我们的优点就是小，速度快。那所以你当越小的企业，你就要越掌握这种快的能量跟技巧的优势。那如果反而你在大公司，因为架构很大嘛，所以你像我之前待比较大的基金会，就是每一个决策都要跑公文，层层跑公文，跑了好几天，跑完了可能活动都要结束了，这样，所以就没有办法像小型的基金会小型的公司或微型企业这么快，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把握住的优势了。
对，好。然后关于刚刚我们有提到说不断优化流程，然后持续的提高效率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心得？
就跟前面讲的，因为没有完美的产品，也没有完美的流程嘛，其实有时候流程是跟着产品跑的，当你的产品一有调整，你的流程就会有调整，那我们只能尽可能的根据我们当下的状况，或者是甚至是人员的状态来去调整，让这个流程也能趋近于完美，对当下而言，那这个是无穷无尽的这样子。那因为整个环境都在改变嘛，比如说像疫情期间，大家业绩一定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那这个时候要拓展业务比较难，那如果我们往外拓比较难，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就是往内检视自己嘛，检视自己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或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调整的。那说真的，就是大多数的企业，比较大的公司啦，难免会有冗员冗员或者是冗事，对不对？就这件事情好像不用做啊，或者是应该会有更快的方法这样子，或者是有闲置的设备，那有闲置的设备当然比较简单，就是想办法转卖嘛，网络上卖一卖，或是设备商卖一卖这样子。那如果你一直觉得哦，我哪一天会用到，然后一直卖不掉，基本上它就是闲置了。那闲置第一个是它会效，它的怎么讲，它的那个价值会递减嘛，那递减到最后你可能真的要卖就卖不了多少钱了这样。那同时它也会占你的空间啊，刚刚讲仓储成本也是一件很重要的成本这样。然后呢，而且你要想想看，你现在赶快把闲置的设备拿去卖掉，拿到现金就可以拿去投资啦，投资是会增值的嘛。那如果只是闲置的，就真的就只有贬值而已，像一来一往的那个因素也得考虑进去。所以如果说大家真的要有闲置的设备，真的确认短期内已经不会再使用到了，那大家不要心软，就处理它吧。
对对对，那至于刚刚谈到冗员或者冗事，这个就偶尔这个问题更大，这个是企业主更要好好思考的。那冗员的话，你就要想一下，是不是他没有发挥到最大的效益？这个可能老板自己要检讨，然后要好好的跟他谈一下哦。 你应该换到什么位置可能比较适合你呢？或者你的职涯你有什么样的考量的？或者说，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工作这个职位的业务量比较少，没有发挥，那你就可以考虑，他这个工作是不是可以外包？因为他没有到一个人的工作量嘛，然后他是不是可以去别的地方这样子？或如果真的不行，他也没有别的专长，也没有别的意愿的话，那就只好裁员了。那这个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可是你必须要当机立断，然后长痛不如短痛，那该付的比如说之前费啦，或他的价该处理就赶快处理，让他大家都可以好聚好散嘛，对不对？那很多其实我们常常看到新闻，很多大型的企业也很精算嘛，某某科技厂要裁员要怎么样之前，他们其实也都是快速的要因应现在的市场的动态，要赶快做出决策这样子。
或者是新的技术出来可能就会影响到一些工作的调整嘛。
对，像现在机器或者说 AI 的导入，那很多人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作人员，那你就要赶快，也不要拖人家时间，让他赶快去有好的职业发展嘛，对不对？
对。那冗事的话，就是想一下有什么事情是重工的，就是一个人重复做了两三次，或者是两个人都在做这件事情这样。那这些事情是可以被科技取代吗？因为有一些像现在有很多 AI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在工作上，很多传统的比如说像写文章啊、收集资料啦，这些资讯就真的可以由 AI 来取代，
或者会议记录，现在不需要会议记录，你就是录音转逐字稿，然后他叫他抓重点，他就帮你列出会议重点，这个就不需要一个人做会议记录。
没错，这样大家效率更高嘛，对不对？
对，或者说像是制造业有时候其实光是制造业的那个动线优化，或者说你找到适合的一个小工具，就可以提高蛮高的效率的。对，像我们自己的案例，因为我们自己是做那个水果加工的嘛，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处理那个碰柑，就是橘子，它需要去籽，那这个去籽其实是很麻烦的，因为你不去也不行，因为它最后煮成果酱的时候会带有苦味，所以我们之前去籽都是一个很费工的状态。然后在前几年我刚好找到一个专门就是一个工具，好像可以用来去籽，蛮方便的。它其实是就是在吃葡萄柚专用的汤匙，有这种汤匙。结果用了这个小工具之后，只是大家换成使用这个小汤匙，葡萄柚汤匙，整个效率提高 25%。好，四个人的效率，四个人可以做五个人的工作，好，提升了非常高。结果我回去看一下，那个汤匙一只才35块钱。
所以35块买五只就可以提高25%的效率。
对，
我其实记得光是处理碰柑这件事情，我们的流程就改了很多次。
对，
我们一开始处理碰柑光去籽就要花掉一天，
对，
整整一天的时间，所以一直到现在效率已经非常高了。所以前面提到不管是处理闲置的设备，或者是冗员，或者是冗事，其实就很像我们要就是减肥或者运动，好像降低体脂肪一样，就是这样。其实这个动作是在提高企业的肌肉量，然后把本来那些没有用的肥肉变成肌肉。那一旦你把肥肉变成肌肉之后，你整个人的状态、抵抗力或者是精神或者是能量都会变强，对不对？那优化流程提高效率，就很像是让血液的循环变好，然后血管很畅通，然后呢我们身体输送养分跟排放废物的就整个新陈代谢的效率提升嘛。那透过这几种方法，企业一定也会越来越健康。
哦，没有错，很好的比喻，大家不要三高哦。好，那最后在我们今天节目要结束之前，让我们再总结一下金石创业的一些实用的建议。好，雅文有没有什么需要再提醒大家的？
我觉得真的最重要的就是不断的跟客户互动，不管你的客户是谁，是一般的消费者，是通路，是企业等等，你就是要持续跟他们互动，然后让他们回馈意见的时候有被尊重的感觉，然后把每一个意见不管是好的不好的都确实的收集下来，然后思考一下怎么可以回馈到你的产品或是服务里头这样子。
好，那最后我也再统整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好长啊，我们有分上下两集，然后第二集也还蛮长的，所以帮大家统整一下金石创业的几个重点。好，第一个我们简称叫做小步快跑。好，快速开发最小可行性产品，然后持续的我们迭代的改进， 然后不是一次投入性，不是一次投入大量资源要做到最完美的产品，而是不断不断的修正，赶快产出，赶快修正，持续这样做。那第二个叫做持续回馈，就是你要密切的注意客户的回馈，然后畅通管道，然后了解顾客的真实需求，然后及时快速的调整产品的方向。第三个叫做降低风险，那透过小步快跑跟快速回馈，然后降低我们投入大量资源却比如说跑错方向投入错误资源的这个风险，要快速修正调整。第四个叫做精益求精，不断的优化流程，然后持续的去提高我们的效率跟我们的产品质量，这样子。
嗯，没错没错，希望大家可以记得这四点创业顺利啦。那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正能量，然后让大家可以更加坚定的走向自己的梦想。那今天这一集节目就聊到这里，那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跟收获。那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记得格外农品格来聊每周二周五固定更新，请按时收听，订阅留言分享节目资讯。那 Apple 的用户一定要记得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们做五星的留言跟评论哦。那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见，拜拜
拜拜。